三名央行长齐喊话，鲍威尔表示警惕更高衰退风险。美上个礼拜初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高于预期，投资专家话唔好指望美联储救市场。新疆麦翠尔爆毒奶粉丑闻，网友怀疑配料表造假。北京放松对满帮同汉准网恢复注册，但是监管风暴仍持续。三星宣布正式生产三纳米芯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和英国央行行长贝尼均赶赴年度货币政策论坛，同时发布了鹰牌信号。鲍威尔表示，目前央行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胀，不能够保证经济的软着落。现在相较于更高的衰退风险，美联储更担心无法控制高通胀的风险。一旦通胀失控，美联储的公信力将会受损，因此当局必须加息。目前还未有逐步上调利率的资本，而是需要走鹰派路线。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 GDP 修正结果是较前值下调了 0.1%， 这个增加了美联储的压力。而在6月30号，美联储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标显示，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持平，月度增幅略低于预期，但是通胀并未足够减弱。根据美国商务部6月30号的报告，五月份的月度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涨了 6.3%， 这个同四月份的读数相符。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同比上涨 4.7%， 仍处于1980年代类似的水平附近。对此，联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比尔·亚当斯表示，生活成本上升吸收了五月份就业增加和工资上涨带来的所有购买力，这个是消费者信心低迷的原因。由于通胀成为国际问题，欧洲行长拉加德和英国行长贝利亦指出将走出鹰派路线控制通胀。贝利指出，英国央行需要对通胀采取对抗，不排除下个月政策会议加息50个基点以控制通胀问题。贝利还被问及是否担心英镑过度贬值，在今年英镑对美元已下跌大约 10%。 对此贝利表示，央行分析通胀如何演变将会将货币纳入考量，这个是众多因素之一。而拉加德说，疫情前的超低通胀时代已经无法重现，央行必须要采取果断行动，呼吁各国央行提前适应明显增高的价格预期。他亦不排除未来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美国政府发布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结果高于预期。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23.1万，超出预期的22.9万。数据显示，截至6月25号的那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还比减少2000人，前值从22.9万人修订为23.3万人。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4个礼拜均值达到23.175万人，还比增7250人。截至6月18号那个礼拜，美国的持续领取失业救济人数达到132.8万人，略高于行业的预期数字。古根海姆首席投资官斯科特·米纳德警告说，美联储现在可能不会考虑股市下跌带来的影响，因为当局过于关注通胀，因此市场只能自己承受痛苦。米纳德在这个礼拜采访中说，只要投资者抛售是有罪的，美联储当局不会关心市场的股价水平。他补充说，只要恐慌情绪不会彻底席卷整个市场，联储官员的预期没有被打破，他们就会拼命控制通胀。米纳德讨论了美联储看跌期权实现的可能性，行业一直在关注美联储出手拯救股市的时间点。 然而，尽管股市在最近几个礼拜显著下跌，但是美联储并未有打算干预的迹象。米纳德现在认为，股市已经不太可能动摇美联储。他说，美联储和各央行将继续施压，直到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来看两则中国行业新闻。6月30号，中国大陆网红牛奶品牌的新疆麦翠尔纯牛奶被查出低毒类添加剂丙二醇，食品安全再度引发广泛关注。网友表示，牛奶的配料表里面根本没有写丙二醇，怀疑配料表造假，呼吁查明是监管的问题还是厂商的问题。据中共官媒报道，浙江省庆贤县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2022年第四期食品抽检检验情况。这一期检出标说，麦翠尔集团的两批次纯牛奶不合格，标准要求为不得使用。新疆麦翠尔纯牛奶不合格的话题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首，阅读量达到3000万。有很多网友表示，这个奶是他们经常喝的东西，刚刚喝完两箱麦翠尔牛奶，担忧会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还有网友愤慨表示，以为这家纯牛奶健康，两岁孩子喜欢喝，有时候还一日喝两瓶，结果是毒奶。不过网友的愤怒留言与话题词条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从热搜切刻。据了解，配料表中省略不写的毒添加剂丙二醇属于有机化合物，是油状液体，略甜，无臭，无色透明，吸湿，易于同水、丙酮、氯仿混合，长期过量食用丙二醇可能会导致肾脏问题，如果在人体内过度积累就会导致中毒，症状包括呼吸变缓、心率降低、丧失意识等。根据天眼查公开的资料，麦翠尔旗下有包括乳制品、烘焙产品、速冻产品等400多种产品，业务覆盖北京、浙江和新疆，法定代表人为李勇。在2008年，包括三鹿、伊利、蒙牛、光明、盛源和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验出三聚氰胺。这次麦翠尔毒奶事件爆发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再次进入民众的视野。网友评论说，这次毒奶事件真的伤人好心，所以现在牛奶还有安全吗？现在食品还有安全吗？遭到北京政府长达一年审查的满邦同汉准网机构发布声明，宣布两家企业的监管得到放松，已经恢复新增用户注册。有分析认为，即使北京放松两家企业的监管，政府发起的监管风暴亦仍然未有结束的迹象。物流平台满邦集团同波士直聘运营商在线招聘公司汉准网在30号宣布了恢复用户注册的消息，这两家企业和滴滴公司同期受到审查，原因是企业准备在美国上市。北京政府声称，这些审查涉及到对数据安全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关于滴滴的审查消息传出。有行业人士早些时候说，预计滴滴需要在美国完成退市并提交重额罚款后才能够重新上架。在放松两家企业监管之际，北京政府又发起了新的监测。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北京监管机构针对中国最大学术数据库知网启动了网安调查，审查原因仍然是防范数据安全风险。调查方说，由于数据库管理关键国防基建数据，因此进行调查。评论人士何旭认为，满邦同汉准网被放松管理，不是因为北京要放松监管政策，而是觉得两家企业已经没有继续调查的价值，这样当局又能够腾出人手调查其他领域的企业。只要政策不改，这样的调查会继续进行，并且持续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6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公司正式宣布生产3纳米工艺芯片，成为国际范围首个启动量产3纳米芯片的企业。 生产活动将在韩国本土的华城工厂进行。三星公司表示，企业的三纳米工艺和五纳米工艺相比，功耗降低了 45%， 性能提高了 23%， 表面积减少了 16%。 预计下一代的三纳米技术将获得更多的突破。不过，如该公司4月下旬关于三纳米工艺将实现量产的声明相反，三星现在只表示已进入初步生产。行业解读认为，这个代表着大规模生产的早期开始，类似于第一批晶圆刚刚进入流水线时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产能将需要推迟到量产的状态。近期以来，三星公司与台积电在芯片制造产业进行火热竞争。上个月，三星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斥资$3,550 亿用于半导体等战略计划。在去年，该公司宣布将斥资$170 亿在德州泰勒市新建一家芯片厂。台积电表示，它将使用自己的三纳米技术制造量产芯片，以满足商业化需求。两家公司的高端产品预计将供应国际大客户的订单，这些订单将用于明年的旗舰智能手机。镜周刊引用分析师言论说，这次三星三纳米生产可能是宣传效果大于实际，最终的产品质量是真正的关注点。在早前，三星的四纳米产品会出现漏电等问题，需要考察产品良率。如果能够在未来三年维持质量，三星想要赢得竞争不是没有机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Thank you.